吧，就在网上的话，偶然听到，小北子妹的一个分享，然后呢，在23年当时有一个成都天道商道的一个、
对，那时候还重点讲商业。
对，当时的话我是过去，当时也有好几天，然后也一起去了
九寨沟，
还有那个博物馆，然后好像我记得是，就是从那次回来以后的话，我把我的这个微信名字改了一下，改成叫这个新的绵江，觉得要成为这个新造的人，然后到现在的话，那差不多也快三年了，上次呢，那天的话也是，因为我现在的话处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我上次发信息给小慧姊妹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然后的话我也是无意当中又听到了他在那个公众号上的一个分享，好像挺切合我当时的一个状态的，但是我就把我当时的一个真实吧，那当时的话是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面对现实和信仰的一个矛盾冲突和痛苦的一个分享，然后的话就发给了这个小贝姊妹，然后的话他就直接发了这次的这个会议的一个信息，然后第二天的话我就报名，然后呢这次就过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意外，现在也是一个惊喜，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其实的话在信仰的路上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充满恩典，真的充满恩典，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成家，然后的话神也在各方面都祝福我们，但是呢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成为那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实际上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神所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去很好的管理，很好的经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随从这个世界，随从这个世界，像到在21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海南的一个房价相当于是偏高位的时候买了房，然后呢因为当时的话实际上是在这之前的话我们也买过一套房买了一套房以后的话就付了一些债负债以后呢神就带领我们把那个之前的那个房子给卖了卖了以后的把所有的债务都清还，做完这个十一奉献还有几十万的一个盈余但是呢当时的话在这之前呢在20年底的时候特别有从丽江过来的一对夫妻他们就告诉我们说接下来不要买房包括的话我当时的话从各个的一个渠道和学习因为我是比较关注这个经济各方面的这些信息当时的话一个领受的话也是接下来不应该买房，并且呢当时的话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受就是什么呢，要预备迎接主再来，所以就觉得要买黄金那是在20年的时候20年21年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的话一看到黄金这么涨，有时候就觉得那圣灵当时的感动你如果真的去顺从去做的话，可能的话这个祝福我们不存在这些空间了。但是呢因为当时我是在深圳工作，所以说我卖完第一套房由于以后的话，我当时给我老婆说，我们要首先的话置一辆车，然后的话有一些这个教育基金，然后的话在我要创业，他一听我要创业他没有安全感，然后的话他就不停的去看房最后的话又买了一套房，就导致的话实际上是在一个高点的时候成为那个接盘的人现在的话这个房价又降低，同时的话我在21年的时候的话工作从深圳回到海口，从深圳回到海口以后的话直接这个收入的话是相当于之前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经济的一个空间里面但是呢即使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话，其实神也有恩典，神也有恩典，在我的工作上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祝福然后从去年底应该是25年的年初神就带领我要走一条怎么说呢，看上去是有风险的一条路，但是的话就是要我从之前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还算可以的一家公司里面出来要去创业要去创业，但是呢当时的话我没有领受到了，也做了规划了，但是我没有坚持，被之前的一个老板的他的一个多次的一个邀请就又到他那边去，到他那边去了以后呢，在差不多25年的七八月份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不对，明明在这个25年的年初已经领受了一个神的一个带领并且已经做了规划了要去做的，结果没去做，就因为那个 老板的一些邀请去做他那边的项目。那个时候的话就觉得要调整，要调整，所以的话就开始去想自己接下来这个项目怎么去做。然后呢就在九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从那个老板那边离开了然后的话就开始谋划自己的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起于一个领受吧就在18年底的时候当时也是到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嘛，我当时就在寻求祷告，如果说是我人生要选择一条创业的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当时的话就一个，因为我是在这个科技行业，有一些这个关注也是有相关的，就想到一个词，叫 AI 家园，AI 家园，并且的话想到这个词的时候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建造爱与智慧的家园。当我一想到这个相当于一个愿景吧，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发现其实神都在做这件事情，神都在做建造爱与智慧的一个家园的一个事情。那我觉得既然不知道做什么，那有这样一个领受，有这样一个认知的时候，神也在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不会错的。所以说那当时有了这样一个领受以后的话，我就把它存在心里，一直到也就是说25年的9月份，当我再去思想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是就有一个可以落地的一系列的这个方案一些计划最后的话就选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聚焦于什么呢？聚焦于就是健康与成长。要想建造爱与智慧的家园，就在面对三个类型，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组织。组织在这面对这三个，我把它称为这个生命体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还是家庭，我都把它称之为生命体。面向这三个生命体，怎么去帮助和促进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给予这个愿景的话，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这个 AI 家园背后的这个愿景，或者说是它就能够支撑这个愿景的话能够去落地。所以说的话我就去，那怎么去实现这个健康的成长呢？健康与成长呢在一个寻求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经历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些经历的话真是真实的一个经历，我们也痛过，然后的话就当时就总结了这个从五个维度，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内心，一个是灵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关系和能力，从这五个维度去进行这个评估去进行这个分析，然后的话发现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目标，提出策略，配套这个产品和服务，然后的话做这个项目式的管理，然后的话实现整个这个项目的话，实现整个这个健康和成长能够系统性的体系性的能够去管理和落地。当我做了这样一个规划的时候的话，当时正好是偶然的话也是在一个学习当中认识的一个做 AIGC 的一个老师他们是也是合伙创业的，他们有一个创始人的话就说，我把这个和他分享以后他就说你这个太大了并且的话你这个维度太高了别人不一定能理解所以说的话现在我选择落地的时候，我当时我从他那边出来以后他一说我就明白了，从他那边出来以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从家庭开始落地我刚才不是说到了吗，个人家庭和企业或者和组织，那从家庭落地的话，一方面家庭它深度连接于个人，另外一方面的话家庭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小的一个组织，所以说的话我就从家庭开始落地，正好开始让家庭落地的话，我就有一个品牌叫幸福果子一家人那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有一天我大女儿她突然拿过我的手机说，爸爸我给你改个微信名字，她直接把我的新的棉浆给我改成了这个幸福果子一家人我当时她改了以后我觉得挺好的所以说呢最后的话当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选定了这个品牌这个名称，然后也去做了这个商标的注册。那在这个落地的过程中呢我就在谋划的这个具体从哪一点开始落地正好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也是最后发现也是弟兄他的一些介绍就在一个叫远方好物的一个平台他那边的话就是专门做这个家庭健康产品的我就从他那边的话去了解了一下，考察以后我就引入他们的产品，成为他们的服务商，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的产品是什么？
它的产品的话实际上是就是生活吃的用的都有啊，品类比较多啊，基本上我覆盖的这个包括这个手机啊、数码啊、这个金银首饰啊它都有啊，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健康的这些食品啊有机食品啊、健康食品啊包括的话那些用品啊一些你用的这个锅碗瓢盆啊它都有啊，所以说的话哎我一看正好它这个平台它已经是有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产品品质保障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们是以传统的方式或者现在已有的方式在做着这个销售，不管是直播还是线下开业的方式他都做着，那我就想的是在他们这个基础上我要结合我的这个定位去把他们的产品做深度的一个整合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规划设计也好去，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价值的挖掘也好并且把这个价值的挖掘的东西呢能够和信仰能够融合在一起，也就是一个产品它好为什么好，它背后的话肯定是有符合真理的神所创造的规律。
那你现在的痛点是什么？
我现在痛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有神的一个带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之前也说到了，一个是债务的一个压力，另外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一直是我在坚持的一个人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在往前走，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太孤独了，太无助了并且的话面对这些落地的过程中具体很多的这个细节面对后面的话还有这个债务的一个催逼，我就觉得这到底有没有神的带领，到底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神然后的话就有，尤其是当时我给你发那个信息的话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很多时候的话我发现就会落到一个一个从整个人生的角度去回想的一个光景里面，就发现好像妻子也不能成为自己的帮助者好像这个有时候的话这个自己的家庭也没有经营好然后的话自己也是一个人在做件事情如果说是并且的话很多事情好像还没有一个成果果子结出来，那这个时候我倒就怀疑真的是神的一个作为吗，或者说真的是一个信仰神的一个带领吗，或者说是神在我生命中在我家庭当中在我人生当中他的作为为什么看不到果子呢，这是让我极其面对现实极其难受的地方和痛苦的地方
明白了，大家听明白了吗？你们这不听到这种商业分析会头疼的三个点几个维度的，就女生听到这个都会头疼。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的就像人家跟你说这个东西太大对吧，你让我听就是它不具体化，你千工万工你得有个工出一个点来，你得有个落地点，这是第一点哈。我们从商业说这个生意你得有一个落地点，你代理它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你让我来说哈，你得看你到底要卖什么，产品和服务在前期的时候是很难相融合的，一个做产品的公司可能更多的做产品，一个做服务的公司要做服务，你必须在一个地方够精够深你才能有精力去融入第二个，你现在目前为止以你这个方式你是做服务的，因为你做的是你想做一个整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嘛，但是你又链入了一个产品，你在产品的平台上嫁接一个服务，很少有人能够就把它这两个地方结合得很好。然后关键你还说到一个点，就是你现在自己的婚姻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像一个出埃及的过程，他首先要把你从你的婚姻里带出来，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你的痛点是所有男性的痛点，很多男性都认为自己的妻子不是帮助者，就是我认识的男性哈，我听到的尤其是做夫妻这种，就太太都觉得自己累死了，然后满心为这个男人和家付出什么，但是在男人眼里来说他认为他没有帮助者，他不理解他，他也不爱他。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讲，因为你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接触女性你知道吗，女性有同样的这种共情感，但是在男人的眼里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这个经历正是你去真实，你记住你帮助的不是女性，你必须去帮助男性，因为你不了解女性，就男人去做男人的生意，女人去做女人的生意， 你的经历就是所有男人的痛点，现在 90% 以上男人都有相同的那种感觉。那你要从这个婚姻中走出来，才是你真实的一个你全人整全的这么一个过程嘛。所以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最应该做的就是在你的婚姻中让上帝给你开一条路，就神，你把你的策略智慧给我说明白，你的方法和路径，我的婚姻要怎么解决，我走出来是所有男人走出来的方式。也许信主的人我们会讲啊，他是我的帮助者怎么样，但是不信主的人，男人的需求都是一样的，他希望他有理解自己的太太，支持自己太太，然后有一个避风的港湾，而且还能给自己适度的帮助。所以你走出来是你事业成功的关键点，你还落在你幸福一家人，对吗？幸福果子一家人，你得让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先走出来一家人，你才能去帮助别人。所以千言万语落脚点其实落在这个点上。你也不要看你的债务是不是接盘侠哈，黄金这事儿不用说，不是你一个人不听话，我也不听话。昨天1800块钱大关是不是？多少年前我就在群里发，神启示我很清楚，不要买房，买黄金。我到处跟人家说不要买房，买黄金。我还拉着我妈当时去看金条，当时金价应该是500-600，然后他们跟我说你现在买不合适。然后我做了两个决定，我没有买黄金，第一点，期货现货我都会买，第二我买房。所以你看到没有，你要允许自己成长，你明白吗？然后我现在就想，就算我当时500-600我买入，现在才1800嘛，因为就掉下来，你不可能1800立刻出手嘛。而且我确定它涨到3000多没有问题，神是这么跟我讲的。为什么美这个黄金要涨，是因为地域形势不稳定的时候，就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时候，美元，因为美国它的政治经济现在都是不稳定的嘛，美元替代了黄金本位嘛。那美国只要一变动，金本位就会上升，美元本位就会下降，所以黄金势必会上升。黄金上升到什么程度会停？你们记住啊，你们要有心你就去买，直到英镑替代了美元，美元会持续走低，直到英镑回归本位货币的第一位，那个时候金子就会停止上涨，所以它上涨还有很大的空间。你现在对不对？英镑替代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1800不是事儿。我就想我这1800，我就算当时600买了，500买了，我1800我卖出去了，或者将来想3500我卖出去，3800卖出去了，你才挣几个钱？因为你的本金是不是有限的，对不对？你就投入100万买黄金，我们说从500买入到3000卖出，翻6倍，我3500翻7倍，4000翻8倍，你不就才800万吗？从100万到800万，你不需要困惑这个事儿，因为神有的是机会给我。我买卖股票，我一个学经济的人从来不看任何线，为什么？神说你看线你就会赚里面，你跟着我走，我买卖股票怎么买？没法说，就是看哪个顺眼买哪个，就这名字和那代码哪个顺眼，我就知神给我感动，我就知道我买这个。可是我买了我就会被套，为什么？因为神说你卖，我就觉得还会涨，我就不卖，我就套里面，套了我也不卖，所以钱一直就卡在里面。前两天看一个股票，那个股票在我手机2年半了，它叫寒武纪。它从上市开始我就关注这股票，就知道我应该买，就它上来就一路涨，科创板一路涨，我就觉得太高了不买，等它跌下来买，等它跌了我就觉得不买，为什么跌太多我就会赔，涨我也不买，跌我也不买，后来我还是关注它。但有一天有一个点我觉得我应该买，可是我前面的股票我被套住了，我是从来不会割肉交易的，这是我的底线，绝对不可能赔钱去赚另外一个钱，我就必须把它给我做回来我才去买钱。我要现在卖我就割肉，我就不卖，那我一路观察它。它这两年从40多块钱我关注到它80多块钱，它涨到了1000多块，1800多块钱，然后又回落。你说我错过多少钱？我成功错过2000-2000-3000万，但是你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神有的是机会给我们，你机会失去越多，你才知道神给你机会赚钱毛毛雨的，很容易赚到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赚不到钱，不是神不给我们机会，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信。对，这是关键问题，你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挣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我们的问题，将来还会错失钱，你就千金来了你还得散。美国做一个调查，就是这些穷人哈，如果你给他1亿，你看他多长时间能返贫。做模拟试验，穷人得到1亿，不出2年时间全部返贫，
最快俩月就返贫。给的那个富人，就是那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人，你给他10块钱十美金，你看他多长时间能成为亿万富翁，不出3年全不是亿万富翁。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不是机会有多少，是我们的思路有问题。咱只要悔改，为什么悔改是最重要，你只要悔改，机会永远都在那儿，是咱们利益凶心，罪恶本身上演了我们的机会。所以你得发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去房价在高点买的没有关系，记住，没有关系。神是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的神，神用10000种方式会帮助你。你就想明天，如果你的孩子，你跟他说你要买金子不要买房，你的孩子并没有听话，他买了金子，他没买金子，他买了房，房价是最高点买的。现在如果卖，他就割肉，割肉你的孩子债务就会变得更大。你作为一个父亲，你会怎么想？如果你不差钱，你是不是会找人把你孩子房子买回来？这是不是第一种方式？
这个我也相信，但是还没有成为现实
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信吗？你信，事就会这么成。你现在信的是神，信的还是眼见？你自己看。
小姐，实际上是我现在已经把那个房子也在挂出去。
我看到你朋友圈发了，你给我发完信息，我就翻了一下你朋友圈。
并且的话，也是以高于这个现在的市场价。当然的话，我这个高于市场价的话，是也是看到另外一个姊妹，广州的一个姊妹，她的一个分享，她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哎，这种经历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太多了。
是啊，所以说的话，当我这样去做了，并且我当时这样挂出去的时候，我当时确实在一个极其喜乐和平安的里面。
然后过两天就不平安了。
过两天的话就到谷底。
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因为信心就是高山，说明我们的信心并没有稳定在这个点，你还不够成熟，你会有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是恰恰是跌宕起伏才能帮助你稳固上升，这是正常的心态。还有一个就是啊，你必须要明白，你是活在信心里，不是活在眼见里。你要回到最初的点，就是教会一直讲我们要悔改，是不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传统教会让我们认为我们不认罪上帝就不爱我们，我们不悔改神就不收拾我们，是不是这么的？他错了，你不认罪不悔改，上帝也爱你，他永远不会不爱你，他永远帮助你。但是关键是我们不认罪不悔改，他会影响我们之后的选择和方向和发展。因为你问题出了，你没认罪，就是你没有发现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吗？你咋可能真实的悔改吗？上帝让我们认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根源哪儿出问题了，以后防止你再次陷入到泥沼当中。他希望你一劳永逸的离开所有的悲哀，所以这才是认罪的目的。你需要做的是认罪，然后同时悔改。如果你真心的认到你错了，爸爸我错了，这个东西我不对，对不对？你帮助我，你会经历到上帝带你出来的。他不是不帮你，他是希望我们就像明天做父母的，这孩子错了，你愿不愿意帮他？你愿意。但你更怕的是什么？他不知道错，你这帮了他以后，他下次还这么做。所以神的灵会忧伤吗？你需要做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你要认罪悔改，第二种就是在任何的过程中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把这房子高于市场价卖出去。你只要晃，你就开始让自己安静，你就想我顺利卖出去，你就想啊，我卖出去多开心，有人顺顺利利买了我的房子，看了就买，买了就给钱，签了就然后就完事儿。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圣灵运行的能力。你之所以今天会经历这种波浪和痛苦哈，我都说了你信的不对，你信为啥信的不对？你就没有持续听我分享，对吧？你天天饿，现在需要吃饭，你来点个饱然后吃顿大餐，你管你3年吧？不可能。如果你持续听正确的分享，不是说你要听我的分享，如果你的福音是正确的，你信的是对的，对吧？你绝对不会出现现在的结果。我也一样呀，我也没买黄金，我也房价买了，但是它不影响我过得平安喜乐，不影响我财务时间都自由，它不影响我。虽然我不听话，我也做错了，这就是我成长的过程啊。人就是叛逆的呀，对不对？那我会悔改，父亲我又错了，但是我的悔改是很真实的。我说父亲，让我，如果你让我重新回去买黄金，我还是不买。为什么？倍数太少了，翻那点钱算什么？我说但是我会知道，我会分流我一部分的钱去买黄金，但是它主要的投入不会在黄金上，这是我真实的悔改。所以你把我翻回去，我还是会这么做。但是神他是允许我们有这个过程的，这就是你开始退掉你自己的骄傲，你的无能的认知，你的判断力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吗？这不就是心意更新的过程？这不很正常吗？所以不要担心这些问题，让自己的信心稳固在神的话语上。
运用你的想象力，它就是圣灵运行的大能，你自己可以启动圣灵的运行，只是你不懂而已，你要会听我的分享就懂了。你只要信，我确保你今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很 OK。 上帝不要这些东西，上帝要的是你，你要归到他的面前。
对，我懂。
对，他要的是你这个人。
其实的话，小妹姐讲的我都懂。
不，你只是知道，你还不是懂。一个懂的人，他会有行为付出的。知道就是从大脑到心的距离，说快也快，说远也远。
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不懂的话，我很多事情的话，我就应该是不会往前走的，应该是处于一种躺平的一种状态。我现在是啊，虽然说的话有这个挣扎吧，啊，有时候也有对神的一个抱怨，嗯，但是的话，我还是有时候就睡觉起来，嗯，比如说那天的话发给你信息以后，那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真实状态，但是睡了一觉起来以后，还是哪怕是趴到那边，也还是会去向神真实的倾心吐意，真实的会向他祷告。嗯，也会经历那个重新得力的那种自由和喜乐，嗯，但是的话就是
不稳定，很正常。
到晚上的话，可能又是
会的。现实就是拉扯我们，让我们从信心里出来去看眼见。所有人都会这么经历的，我也一样。比如说我以前来三亚，我都住在旁边的一个小区，每次都住在那个小区。然后我每次因为我来三亚就一个目的，看海。它必须是一线海景房，其他房根本不满足我的条件。然后今年这个房子就找不到了，就没有。没有我就会很波浪，知道，就会找房子这我就觉得很纠结。直到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还在烦，可是我就想起神说，你要无忧无虑啊。你要无忧无虑。那既然这个房子不能让你住，神会带你找到更好的房子。所以我们都在经历这种看得见然后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我公司也一样啊，对吧？神跟我说的销售目标我觉得没问题，就这么简单。这些灵魂，神还说一千万个河南人，一个河南人，我连个毛都没看着，零头都没看着。那我也会啊，我在眼见和这里面挣扎。这魔鬼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从信脱离开，看到眼见；而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看眼见，只在信心里运作。所以，当我灰心不如意的时候，我不会去跟别人诉说，除非是我想说。我保证，我离开所有不信的环境和不信的声音，让我自己沉浸在安静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去想这个事已经完成了。神和我说的这个事情一遍一遍，你都不知道多少遍，有的时候可能几百遍，有的时候上千遍，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带着狗，我妈说我出去遛狗，遛那么长时间回来，遛的狗都动不了了，要遛好几个小时。其实他们老说你这遛狗就把我狗遛的回来趴那动不了，一天都在睡觉。其实你都不知道我在这重复了几千遍上万遍那个画面，一直到我里面的力量再次升起来。我不会跟任何人去交流，因为他们帮助不了我。我就一遍一遍想。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层面的我觉得很深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你只能自己去面对。一些的话你只能把它带到神的面前。
哎，对啊。什么是孤独？
你和任何人的分享的话你都知道解决不了问题。
孤独才是正确的。以前我就觉得我很孤独。哎呀，我就没有人能懂我，我跟别人交流不了。后来我才发现孤独是常态。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单线和你联系的，只有你才懂这一部分事儿，只有你才有这份生命的成长，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嘛。所以现在我不觉得我孤独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正常的状态。你往前走吧，这是你成长的过程，走出来。另外你们发现没有，上帝已经启示很多弟兄姊妹会在这个婚姻啊、家庭啊、然后全人的健康啊，对吧，灵魂体方面去做，他启示了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做这部分工作。所以这一部分工作是神这个时代要兴起的工作，都是通过商业的方式啊。你看很多，虽然你做成做不成的，反正话音儿都是这么递过来的。所以全部的教会会进入一个新的方向，这是很正常的。另外就是他给你的方向和启示一定会有一个落脚点，一个会从点来。
我的现在的一个点的话，就是从这个正好现在是春节嘛，我就设计了这个年货的礼盒的这个套餐。从这个落脚点去进行落地，相当于是产品是一方面，服务的话就是一个落脚点的话，就是我是引入这个 AI 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设备，能够去，它不属于那种医疗器械，但是的话又能够有这个帮助人去做一些这个抗氧的一些这个效果。
这个哈，你就按照你自己内心走，比如说我只为我内心炙热跳动的东西而行动，它不够炙热，不够让我为之震动，就是它不能让我，我是绝对不会碰的。 所以那个才是我们真的热情和能力，因为圣灵是火嘛。
嗯，
圣灵如果点燃我们，你里面会有一团不灭的火，而且越烧越旺，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别人怎么，你那个里面的东西是持续在燃烧的。所以他神要用一个人，他首先得把这个人点燃了，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一，我们得立在那儿，后面才有不断的灵产生。所以这个项目你不用管别人，你只管你自己，什么时候那个火种在你的里面越烧越旺，经久不能持灭的那个东西，你才能够回，就是你才能够真的立稳在神的里面。只有我们立稳了，后面才能燃烧起来。摩西就是被神点燃的，所以他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多的困难。所以神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持久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会经历很多的试炼困难。你看摩西也一样啊，对吧？我的生命也一样，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磨练。曾经我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鼓励我自己，我去，这不也一样吗？摩西也搞砸了吗？然后又搞到旷野里搞了40年，然后回来再搞。所以当我开始失败的时候，开始犯错的时候，我圣经里不是说了吗？这日光之下再无新事吗？摩西也是这样成长起来，何况我呢？上帝让他成长40年，神呢，我得比他更快，因为提速吗？前两天路上我看到了一些内容的时候，我心里还想，我说上帝啊，你用这些人创业的时候都很年轻就创成功了，在他们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们已经相当有影响力了，可是我才刚刚开始，就是生命的维度嘛。神直接给我扔一句话，你比他们活得长对吧？他20岁开始，他40岁成功，他活到70、80岁没了。对，我30多岁开始，50多岁成功，然后我可以活100多岁。神的回应多有意思，我的心里正犹豫，主啊，我这么晚啊，你看人都成那么，你活得比他们长，一句话就回了我们了。所以神说在后将在先，永远在神的里面，我会得到回应的，不用担心。你要是看自己不行，就圣经里看嘛，对吧？那么多伟人都被搞砸了，都自己搞砸的，各种犯罪，各种困难，然后各种成长，这就是一个过程，很正常，往前走就行了，让自己的火燃烧起来哈。我奉劝你们不要跟别人跑，燃烧别人那团火不一定是燃烧你的火，你跟什么人跑，那团火燃烧这个人，同时燃烧了你，你俩是燃烧的一团火，这个才是你的同路人，否则他不是你的同路人。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东西可能燃烧他，他就不燃烧我。所以蒸馒头，他跟我说河南人北方人蒸馒头做面食，健康的面食，彩色的，顿时我看很多人都做嘛，那燃烧不了我，我对这些不感兴趣，爱谁争谁争，我不挣这份钱，这施工我不做。所以记住，让自己真正的开始燃烧起那个东西，就是上帝要用你的，而且你经久燃烧的不能够灭，那就说明你开始稳定了。什么时候不管任何打击来，你永远在那个地方火热着，就说明你成了。曾经有一个夫妻两个介绍我认识另外一个人，他怎么说的，他说小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团火是不能灭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燃上啥火的是不能灭的。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他们认识另外一个牧师身上也有一团像我这样的火，就是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他永远不灭这个火，虽然他着的没有我旺盛，但是他身上那个火就是不灭。他就介绍我们认识，但不管怎么样，他着他的火，我着我的火，我俩着的不是一团火，那我还保持我的火，我不会因为他那个火然后我就把我的灭种了，弄他那火我烧不起来，所以他去烧他的，我去烧我的。我们的人生是为这个而活的。我不知道你们，我很多分享都说，我今天和你们说的教会的建立，福音这种传递，福音的这种国度化全人化，这种社会极大的复兴，人类极大的兴盛和美满来临的时候，我是为这个活的，我的所有的志向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到这个时候我的热血就会沸腾。你说我现在失去所有，我失去谁都行，就是我失去所有，我为这个活我愿意，我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我生个孩子然后结个婚然后咱们就我来不了，那样会死亡的。所以我不会像别人那样传统去生活了，我去生个孩子养个孩子，咱们来搞个房子，对吧？搞个别墅，我会死掉的，我会窒息而死。就是我明天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谁都没有，我只要有我这个东西，我就能保证我活得好。所以这个就是我燃烧的火，每个人都去找到那个东西，你就已经活了，真实的活过来了。好，你继续啊，你